好，今天我们开始谈马可福音啊，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当中的一卷，四福音是四个不同的作者来见证主耶稣，来见证耶稣。四本福音书都是见证耶稣，其中呢也有一些重复，也有不重复的，各有特点。为什么需要四个人呢？这四个作者来什么呀？来形容，来描写这位主，就是更加全面，更加全面。当然也不能完全的把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所做的一切完全的能够详述尽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四位作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这位主。马可福音的中心节，大家念一下，10:45，马可福音第10，大家一起念啊，10:45，找到一起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可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降卑。降世降卑成为人子，他是个维普的一个面貌，形容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维普在这一卷书是中心的意思。基督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来到世上，在世上33年多的光景，是基督为仆人。所以按照四活物的脸看，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被形容的是牛的脸，那真是劳苦、忠心、服侍、殷勤这样的舍己。所以在这一整个这一卷书，仅仅16章，给我们看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为仆，是怎么样的为仆。所以他就是神的仆人，也就是以赛亚书好几章圣经所形容的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书42章、49章、50章，甚至于53章，都是形容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为仆，最后为我们舍命成为赎罪祭。他是仆人。所以我们今天作为蒙主所选召服侍主的人，我们实在是要效法。尤其我最近特别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太不足，太不够。这是耶稣的一方面，他为仆，他怎样忠心，怎样舍己，怎样在世上风尘仆仆，到处为神传福音，走遍各城各乡，不辞劳苦，这样的这个奔波，这样的劳苦，那真的是在这卷书里给我们详细的来写出来，让我们来效仿。所以读这卷书，我想首先我们要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1-4，真是可以说是这卷书的一把钥匙。大家看一下42章，以赛亚书42章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篇，仆人篇。当然这一章就是预言，预言中的基督的救恩。但是1-4呢，就形容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怎么样的在世上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就这1-4，请大家一起读一下。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胸回。从这一段里看见，这位神的仆人是神所扶持所拣选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心里所喜悦的。这个耶稣当他从水里上来，天裂开了， 做工作，蛮有权柄，蛮有能力，因为神的灵赐给他，神的灵就在他身上，所以他有权柄，有能力，他把公义传给外邦，不但救以色列，还要救外邦，把救的公义一直传到地极。下面就有七个步，我们今天不是完全的来看这一个，详细看这一段，但通过这一段，这七个步就说明这一位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是怎样的谦卑、隐藏、不宣扬、不扬声、不求功名，这样舍己，这样牺牲，这样怜悯，这样担当，而且呢，也不灰心，也不丧胆，这样勇敢。所以这几句话里，七个部里面说明：第一，耶稣的谦卑隐藏；第二，说明耶稣的舍己爱人，所以压伤芦苇他不折断，伤残等我他不催眠，他的舍己爱人；第三，他不灰心不丧胆，说明他的受苦忍耐，这是怎样的受苦，怎样的忍耐，或者说永遵神旨，勇敢的一直遵循神的旨意到底，所以实在是我们效法的。除了这一处以外，我想我们更应该看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形容这一位基督的仆人，神的仆人基督耶稣。在第二章里面从第五节，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我们主要的六节七节，大家听我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说明主耶稣他与父是同享荣耀，在天上，但是呢，为我们的缘故，他竟然完全的舍己降卑，所以反倒虚己，这个虚己是从高天来到世上，他舍弃自己的那个荣耀尊贵，与父同等的那个地位，他完全舍弃，虚己，虚己到什么地步？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这个仆人在希腊文就是奴仆的意思，基督为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面就是神把他升高，神给他荣耀尊贵。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位主，他是怎样的虚己舍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在世的一生他在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谦卑？现在我们看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实在是一个总纲，告诉我们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的起头，他就是福音的起头，可以说没有他，福音就没有，就没有福音，也没有一个起头。福音的起头是谁？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讲到福音，我们都知道，使徒的时代，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使徒们，他们就是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都传这个福音，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这个直到地极。今天我们地极的人都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也就是说，借着福音，是每一个罪人能够什么呀？能够成为义人，而且把我们带到近前的地步，带到天国，承受神的那个荣耀的国度，是近前的奥秘。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是福音的起头，是福音的起头。所以保罗形容这个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近前的奥秘怎么来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看一下也好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第一句这个近前的奥秘，为什么无人不以为然？十六节。就是因为这个近前的奥秘告诉我们是指着谁说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降世为人，他降卑舍己， 道成肉身，肉身显现。如果他不道成肉身，他没有方法救我们，因为我们在最终，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不能得胜。律法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不能行，我们不能遵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多大的恩典！这就是福音的一个起头。福音的起头什么意思？就是神把这个金钱的奥秘赐给人类，赐给人类，是我们怎么蒙恩？是借着他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第二，被圣灵成义，所以耶稣的一生离不开圣灵的工作。玛利亚是被圣灵所感孕的，受孕，所以耶稣生下来，耶稣这个成为人子，道成肉身，就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以后耶稣又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见证，被圣灵成义，被天使看见。主耶稣的一生离不开天使的工作，天使开头就是报好信息，传大喜的信息，就天使天君歌唱赞美称颂。玛利亚这个受孕的时候也是天使报信，离不开天使。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最后耶稣得胜以后，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最后在科西玛内园里，有天使来加他力量，有天使，天使的见证。最后什么呀？这个大赛金钱的奥秘，最终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要传于外邦，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就是金钱的奥秘，这个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儿子。另外呀，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章，我们就不找了，一章二节到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中心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是讲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就是说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开创福音。福音哪里来的？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开创了福音，开创了福音。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在罗马书呢是指的是讲到什么呢？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就讲到他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圣善的灵来说，按照圣善灵来讲，他是以神的大能，神用他的大能把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以神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福音开始了，福音的中心，中心福音的起头都是耶稣基督，所以离不开耶稣基督。所以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充满，他一出来工作哪有圣灵的能力，是福音的起头。所以保罗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这个福音要救全地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耶稣必须要来到人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必须要降卑，才有这个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那下面呢，第二节我们大家看二节到八节，在这二节到八节里面呢，似乎并没有讲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我们要首先呢要看一下关于马可福音的分段。因为第一节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来到人间舍己虚己受苦，才那个什么，才有福音的起头。但是呢下面并没有接着讲主耶稣的事迹，乃是什么呢？提到了耶稣的这位仆人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主耶稣他来到人间，他不是长大成人马上就出来工作，乃是他隐藏等候30岁以后耶稣才出来工作。所以按照分段来看，从四福音里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尤其在马可福音里特别让我们看到这个，从第一节从第二节吧，可以说到第十三节是仆人的隐藏和预备，这个预备里面也包括施洗约翰，神要预 预备一个先锋，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来为耶稣，为这位神的仆人正式出来传道之前做预备的工作，而他自己呢更是隐藏。所以我们根据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同样提到，耶稣不是马上出来传道，乃是三十岁以后。那说明三十年耶稣是什么？是隐藏预备，隐藏和预备。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仆人的隐藏和预备，这第一个阶段。不过马可福音讲的比较简单啊，这个过程呢，在马可福音来讲，就是一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到十三节，从十四节开始就是仆人的工作和教训。仆人的工作和教训就是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开始。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先要看一下到十三节，十三节以前这一段就是包括了仆人的整个的隐藏的阶段，也就是预备的阶段。他没有急于的，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急于的出来怎么大显神迹就能够去得人，他不是这样，他乃是完全的安静隐藏，等候神的旨意，神的时候他才出来。这就是仆人非常突出的一点，做仆人。我们从马可福音，我们没有看到像马太福音那样一开头讲到耶稣的家谱，讲到这个博士来朝，或者路加福音讲到牧羊人都去朝拜，都不讲这些。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突出耶稣是个仆人，不是一个君王，不是个君王。君王有家谱，仆人不必谈他的家谱，也没有家谱。所以耶稣是君王，所以博士来朝有星星出现，耶稣是君王，所以有登山宝训，所以马可福音也没有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指的国度的律法，天国的律法，这里都没有提这些，这个也能够理解，因为他是个仆人。所以这卷书的特点，我们也要提一下，这卷书里面重点是讲到耶稣的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就是他的行动，胜于他的教训。因为做仆人的不是他说多少，乃是他做多少。今天神要求仆人也是这样，不是我们说多少。但你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多半讲到主的教训特别多，耶稣的教训。马可福音虽然也有，很少，主要讲到耶稣的行动，来去的行动，是，而且都是连续的，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又到了这里又到了那里。而且很突出的几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立刻、就、随即，这几个其实在原文里都是一个字，就是非常迅速的，耶稣立刻又到这里，又立刻又到那里。所以这些都看见耶稣实在是个仆人的一个脚踪、一个行动，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二节到八节，这段也很重要。仆人的先锋是什么态度？那更是谦卑为仆的态度。耶稣就是这样谦卑为仆来到人间，所以这一段里耶稣是默默无声，你没有看见耶稣做些什么。仅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形容了耶稣十二岁的那一段，十二岁他怎么出来啊？他怎么一次的过节，他怎么样的留在耶路撒冷，在教法师面前这样的留心来学习律法，就这么提了这么一段。以后呢，父母找到了他，他就回去，他就顺从父母，说明耶稣整个的三十年之久，耶稣是尽人子的本分，尽人子的本分，做一个孝子，而且呢也积极准备自己。所以讲到分段的时候，所以这个仆人的隐藏和预备，第一点就是幼年的成长，这个在路加福音讲，路加福音详细讲，比较详细讲嘛。仆人的成长，他怎么渐渐长大，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这个在二章四十节一直到五十二节这一段里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与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是渐渐长大。那特别突出的呢，就是这个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 父母找他找不到了，耶稣到哪里去了？耶稣留在圣殿里，饥渴慕义的在受教，一面听一面问。所以这一段仆人的隐藏阶段，就是他积极装备，谦卑受教，积极装备，谦卑受教。所以幼年的成长啊，包括五个方面，就是讲的耶稣自己。第一就是渐渐长大，第二神人喜爱，第三就是积极装备。从那一点你就可以看出耶稣平时是多么留心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出来以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是满腹的经言圣经的话语，积极装备，谦卑受教。然后呢，家中尽孝。第四，第五，默默等候。这就是耶稣的整个的他在前30年他在世上。怎么说耶稣默默尽孝呢？耶稣有很多弟弟妹妹，圣经都告诉我，名字都有他的弟弟的名字。而呢，很可能是约瑟，因为都后来不提他的父亲，他的义父啊早亡，所以呢，他为了孝敬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尽本分。所以耶稣整个的30年就是在地上尽本分。他是木匠的儿子，他自己更是一个木匠，更是木匠，劳苦忠心，服侍等候，都是默默无声。所以没有什么耶稣的话，没有，圣经也不记载，没有记载。这是一段。现在我们看仆人的先锋，也是教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所以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这个正如就是说，施洗约翰的出来是应验了律法上的话，先知的话，应验了先知的话。那主要的一段就是以赛亚书40章啊，我们这个以赛亚书40章3节到4节，这一段就完全应验了在谁身上，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比耶稣大五个月，他隐藏了5个月，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以后玛利亚就受孕，就到那到山头山中去，山村里面去看他，然后整整大五个月。所以施洗约翰也是神所隐藏住在旷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怎么叫预备？这里有两个预备，大家看在2节3节里面，看那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在人心中预备道路。下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约翰是住在旷野，底下说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以赛亚书40章啊，讲的比较更详细。怎么样叫做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呢？是讲的几个方面，我们大概的看一下。3节4节，这里说以赛亚书40章3节4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怎么修？怎么预备？第4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山洼就是洼的地方，表示人的情欲和欲望是没有个知足的。但是呢，只有什么呀？只有约翰的工作，就是领人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什么？才能够认识基督，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呢，大小山洼都能够把它什么？一切山洼能够填满。第二是说，大小山岗都要修平。大小山岗代表什么呀？代表人的这个突出的地方，骄傲、狂妄，不认识自己，好像大小山岗一样，神都要能给他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人的这个在世上的这个罪恶，这个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爱那个，偶像啊，别神呢、啊，好像高高低低的，都要改成平坦。曲曲代表人的弯曲、诡诈、邪恶。是曲曲曲曲，要把它变成平原，都要修直。有的地方说要把它修直，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在人心里做这个工作。所以施洗约翰实在是也是大有能力，因为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么圣洁，这样的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工作，马太福音3章整个形容他的工作，他是怎么预备人心，就叫人悔改认罪道工，叫认罪，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第4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是最得赦。那就是那些个当兵的也好，当做税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还有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也好，都要悔改。所以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那里了，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如果你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结出果子有悔改的心相证，约翰说斧子怎么样就把你树砍下来了。就这么一个严厉，见了这个大公无私，见了无情面，为了什么？叫人悔改，要悔改就要认罪。所以许多人都来了，第五节就形容犹太全体和撒玛利亚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你就可以看见约翰没有离开旷野，但是人们都聚集到他那里来，因为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传道，他在传，一面传道一面给人施洗，传悔改道。旷野那里有水，就是约旦河边，约旦河的水，所以呢施洗约翰的工作，人们都到他那里来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的罪。所以怎么样能够把道路修直修平，怎么预备人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罪，认罪。所以神的仆人申请他起名叫约翰，就是做这个工作，带领了认罪，使人能够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就承认他们的罪，在约翰约旦河里就受了他的洗。所以约翰的洗叫水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领人呢，目的是预备的道路，人心预备好，使人能够接受基督。第六节我们看约翰，这就讲到第六节，讲到约翰的受苦的生活。他是受苦做传道，第一他是住在旷野，第二他穿的是什么，第三他吃的是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他的衣食住都会看到这一个神的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的仆人，是不是住在王宫里，是不是穿细软的衣服。耶稣不是曾经提出了吗，耶稣在称赞施洗约翰，意思说这一位施洗约翰他不是住在王宫里，他不是什么样，不是穿细软的衣服，他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他乃是什么呀，住在旷野，哪有受苦的心智，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就最粗糙的骆驼毛的衣服，吃的什么呢，是就地就吃那旷野的蝗虫和野蜜，现成的，没自己去讲究吃些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他呢也是受苦传道。他下面更要紧的就是他一生高举基督，高举基督，高举这一位神所要什么呀，神所拣选就要来的，在他以后的是什么，是原始本身比他更大，在他以后来的实际是在他以前比他更大，这就是约翰的见证。所以我们看第七点，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所以约翰没有高举自己，他哪有能力啊，他讲道真是有能力，人人都悔改都承认许多人都聚集那里，他的果效实在非常大，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果效他就觉得我了不起。而且很多人怀疑究竟他是谁，也可能人以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呢就是竭力的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他就要见证。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着腰给他解鞋带我也是不配。因为约翰深深的认识他，认识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区别。施洗约翰是个人，他呢是用水施洗，用水施洗叫人悔改，但最终呢主耶稣是用什么施洗，用圣灵给人施洗，这个大区别啊，一个水施洗，一个圣灵施洗。圣灵施洗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实际上悔改并没有得到重生，重生还必须借着主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才能够重生。所以耶稣来以后，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讲到重生的道理，耶稣怎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借着圣灵才能够重生，才能够得救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现在我们要看一书圣经，说明这一位施洗约翰他怎么样能够认识基督，他是怎么认识基督的。我们知道他开头出来传道，他并没有完 等到什么时候他真正的认识。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就说明他才认识，怎么样认识基督。我们看一下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呢，在介绍这位耶稣，前面他在施洗我们就不提了，后面就讲的他施洗以后，他做了见证以后，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以后来的比什么呀，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会。他说完了这个见证以后呢，第二天耶稣就来了。耶稣来到约旦河边，耶稣来的目的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他就马上介绍，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他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因为主耶稣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永恒的，永久的，他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他，他与父原来是在一起的，原为一的，只不过呢后来他来到人间降世为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可见呢他家里这里说，我们就知道他怎么样能够更认识主。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说约翰用水给人施洗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就让人经过这个水洗悔改认罪，接受基督，接受基督。约翰又做见证，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一点就是下面呢，从32节开始就说明约翰怎么进一步更认识他，因为前面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我们每个人对主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那怎么就更认识主了呢？不能说他一点不认识，就是说不够认识，怎么就更认识了呢？就是下面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这就等一下我们要看的马可福音以后面一段也是讲的耶稣怎么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好了，为什么也像鸽子出现呢？这就是在人面前做见证，也是给施洗约翰看，也可以说给众人看，圣灵降下来不一定是让人看见有什么形象的，在这里特别显明仿佛鸽子，就是有形象出来，所以他才看见。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好像鸽子一样从天上就降下来了，就飞下来了，就降下来了，住在他的身上，就是很明显的见证，圣灵充满降临在耶稣身上是有特别明显的见证。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再一次提先前不认识，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说我看见了，他看见这个见证，对他说的是谁？当然是神。神对他说，意思说你怎么更进一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而且认识到这一位耶稣基督来和约翰不一样，区别在哪里？他来是用圣灵施洗，他怎么用圣灵施洗呢？因为他约翰亲眼看见圣灵像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充满了他，降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就证明。所以约翰对基督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何况我们呢？我们也要这样的认识，亲眼看见，这是真正的见证。所以施洗约翰出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第一章我们再接着看，那这一段就是我们还要重复几句，特别他说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到底他用圣灵施洗是什么意义？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大家听我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就说明耶稣用圣灵施洗的意义是什么。 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听我读，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就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不管你的身份出身如何，下面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也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成功的？借着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耶稣用圣灵给每个人施洗。这个施洗不是外面像我们教会里这么给人施洗一下，就是你重生那一天，借着圣灵，我们都重生了。所以风随着意思吹呀、啊，耶稣讲到圣灵，讲到重生的道理，必须要经过圣灵啊，水和圣灵啊洗的，才能够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一点就证明了，主耶稣来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分不开了。你张三李四，你是为奴自主，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分得开吗？分不开了，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彼此的关系呢？互为肢体，互为肢体，就这么重要的真理啊，在这里面啊。底下我们再看第九节，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里面，仍然是包括在耶稣隐藏的阶段，耶稣还没有出来工作，没有出来工作，在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耶稣怎么样的谦卑来怎么接受约翰的洗礼。大家看一下，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在马太福音形容了约翰开头拒绝，我怎么能够给你施洗呢？你应该给我施洗才对，我怎么给你施洗呢？约翰拒绝。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也代表诸般的礼。耶稣所以受施洗约翰的洗，并不是耶稣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受洗是因为有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受洗，借着洗礼是我们得洁净，在人前有见证。耶稣没有罪，但是他来到人间，他来到人间就是要代表一切的罪人来接受这一个礼。耶稣是代表一切罪人，并不是耶稣是罪人，他代表一切罪人，他活在世上啊，生在律法之下，他也遵循律法一切的礼仪。因为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哪一部分是代表这个洗礼呢？就是洗濯盆，洗濯盆可以代表这个洗礼，洗手洗脚，每一个祭司必须经过洗濯盆才能侍奉神。耶稣就要出来工作了，在他出来工作服侍之前，耶稣这样的谦卑。所以耶稣受约翰的洗礼，第一，我是表明耶稣的虚己、舍己、谦卑，他的谦卑，他本可以不受洗，但是他要这样做，表示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仆人就是完全谦卑，完全顺服，他作为一个人子，所以他接受约翰的洗礼。第二，就是说他为了更加的能够怎么样，更加的能够体尝，因为人犯罪都要受洗，所以耶稣代表人所有的罪人，所以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尽诸般的礼，诸般的义。这个礼就是在律法之下的礼。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受洗、圣餐，这都是礼仪。礼仪有没有意义？礼仪是外面的事情，但是礼仪有意义，有象征性，所以也必须要举行。所以耶稣呢，也照样的来到人间，照样的他都要有这些经历，因为他作为人必须的。所以主耶稣真是谦卑顺服到底。所以我想这一段里面就是他的虚己降卑，他顺服到底。还有一个意思，大家看一下，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加拉太书就讲了耶稣在律法之下，四节到五节，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他要目的呢是为了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所以他就是这样的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礼。所以主耶稣的谦卑和顺服，所以他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下面第十节，第十节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受洗以后三件事：第一，天开了；第二，圣灵降生；第三，天上有声音。三件事情啊，这么大的影响震动，耶稣受洗，因为耶稣这样的谦卑顺服，这样的能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神太满意了，满足了神的心。所以接着下来就是什么？天开了。路加福音那里提耶稣受洗的时候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祷告跟圣灵的工作都是分不开的，耶稣正祷告，结果天开了，圣灵就降下来了，心裂开，心都裂开，就是神的心太满足了，心都裂开，圣灵降下来，圣灵就降下来。圣灵降下来表示什么意思？耶稣受高为神仆，做神的仆人，耶稣受高，在以赛亚书61章讲到主的灵啊，高我，主的灵在他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以赛亚书61章啊，一开头就提到，是吧？所以圣灵仿佛各自降在他身上，耶稣受高，所以耶稣出来工作蛮有能力，在路加福音也形容，在马可福音也形容，他不像普通人士，他讲道有能力，他工作有能力，有权柄有能力，哪里来的？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鸽子什么意思？就是表明耶稣的谦卑、谦柔、顺服。鸽子是驯良的记号，驯良、谦柔、驯良的记号。所以说，圣灵赐给什么人？使徒行传五章的32节有一句话说：圣灵赐给顺从的人，顺从的人就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我们里面这么刚硬，又这么悖逆，圣灵怎么降在我们身上？又这么自以为意，主耶稣真是给我们做了榜样。他这样的谦卑、柔和、顺服、驯良，所以圣灵降在身上，像鸽子一样，这个形象像鸽子一样，这样的降在他身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什么？天上有声音，不是天裂开就完了，那声音都出来了。这个声音也是一个见证，那施洗约翰也听见了，我想众人也都听见了。这个声音从天上来说，是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有的地方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指着耶稣，他是神的爱子，竟然降卑，竟然舍弃了天上的一切，竟然不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竟然这么顺服，甚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竟然这样的尽诸般的义，就是更加完全义，义就是完全的意思。主耶稣啊，他尽上了人的这方面的本分啊，所以呢，神喜悦，神满足了，是神喜悦的。我们知道，第二次就是在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提到，也是天上有声音，彼得不是要搭三座棚吗？看见了耶稣，也看见了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说话。彼得看见，哎呀，太好了，这个在山上，我要搭三座棚。忽然间呢，有一朵云彩就把那两位就给遮盖起来了，只见耶稣。结果天上有什么声音？还是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面加一句：“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看看这一小段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出来工作之前，这里有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工作。耶稣是圣子，天上的声音是圣父的声音，圣灵降在他身上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一节，这两节圣经不是吗？就是表明了耶稣出来要拯救罪人，这里表明了三位一体的合一的工作见证。所以有人不承认三位一体，这一节圣经就代表三位一体。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是神的爱子，竟然为我们这样的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也可以说他要做到 次的地步。人该尽的本分他都尽到，所以成为一个人子。还有就是在约翰一书啊第五章讲到神儿子的见证，神的见证为他的儿子耶稣受的见证有三个方面，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什么？第一神的见证是水，水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水里上来，水的见证。第二是什么见证？圣灵的见证，圣灵见证是。第三就是血，这是耶稣最后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血是一个见证。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六节到十二节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看，神的见证有三个方面，就是神差遣他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有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表明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尽诸般的义，这样顺服，是水的见证。第二就是圣灵的见证，就是圣灵在他身上，而且呢有天上的有声音，就是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天上的声音出来呢？就表示神亲自为他这一个爱子独生儿子来做见证，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他道成肉身是神的美意，是神喜悦的，满足了神的心，以后呢就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一小段，我们接着看十二节十三节，这两节也是包括在耶稣隐藏的阶段。隐藏的最后一阶段就是圣灵充满以后，耶稣就被圣灵吹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三次试探，耶稣在试探中完全得胜，接下来就是开始工作。所以在耶稣出来工作之前尚且需要经过什么？经过试探。当然耶稣受试探最主要的是为了搭救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还有第四章都提到，他凡是受试探为了搭救我们受试探的人。他曾经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给我们做榜样，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得胜，我们也可以靠他得胜，这是耶稣受试探的目的。是耶稣可以不受试探，耶稣本身就是得胜者，但是从这三方面更表明耶稣被圣灵充满他是怎样的得胜。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二节，耶稣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完全被圣灵支配，完全服从圣灵，所以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乃是圣灵吹他到旷野，他就到旷野。耶稣为我们做榜样了，这么顺服圣灵，这么顺服圣灵，到了旷野。所以旷野的试探代表什么？就代表一个人在孤单中，在荒野里面，在最软弱的时候，就容易受试探。旷野呢，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这里是说他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受撒旦的试探，四十天之久。只是说后来魔鬼跟他说话，那是马太福音最详细了，讲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没有详细讲。耶稣三次试探都完全得胜，只是说四十天试探结束了，耶稣饿了，耶稣在肉身当中，耶稣饿了，魔鬼呢就更具体的提出三个试探来。其实四十天之中耶稣一直在受试探，这里很清楚嘛，他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下面说与野兽同在一处，野兽就代表乌灵啊，
所以耶稣并不害怕啊，因为有神和他同在，有圣灵和他同在，所以耶稣能够战胜兽，也能够战胜一切的乌灵的权势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这样，有神的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可怕。
耶稣怎么得胜试探？我们现在简单的说一下，耶稣所以能够得胜试探，第一圣灵充满，哪有圣灵，而且是禁食祷告，第二就是禁食祷告他得胜试探，第三就是用经上的话得胜试探，三次试探都是用生命记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生命记啊，经上的话，耶稣随口就能够出来，而且针对魔鬼，魔鬼阴险毒辣的诡计，要挑拨耶稣和上帝的关系，要让耶稣陷到最终，让耶稣受试探，为了使自己怎么求高求名求利求功，耶稣完全拒绝，完全拒绝。 耶稣三次得胜就表明是什么呢？这三个试探就表明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就得胜了世界的三个方面：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精神的骄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十五节是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吧？是这么一节。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这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我们怎么那个得胜呢？我们靠自己一定不能得胜。基督是为什么得胜？那刚才我们讲了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要知道圣灵、信实祷告、经常的话语，有神的同在，所以耶稣没有做 魔鬼的诡计。耶稣从来不为个人行任何神迹，他没有，他不接受，而且魔鬼是挑拨性的，挑拨这个耶稣和神的关系。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意思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怎么让你饿肚子，怎么让你不能吃，怎么让你这么苦，怎么让你这么孤单，怎么让你这么受试探，试探耶稣，挑拨耶稣，煽动耶稣。耶稣不是不能行神迹，耶稣不变。第二，耶稣不跳。第三，耶稣不跪，耶稣不屈服。每一次耶稣都用经上的话得胜。所以第一个试探就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试探眼目的情欲，不是把他在最高山上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他看，眼目的情欲。第三个试探就让他跳下来，那就是今生的骄傲，让你一鸣惊人，你跳下来，而且篡改神的话，诗篇九十一篇啊，上帝怎么说，经常说，你跳下来吧，他用手来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其实完全篡改。所以主耶稣的得胜实在是给我们做了最最美好的榜样。所以他在旷野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不要以为是一时之间，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他完全得胜，他和野兽同在，他也没有惧怕。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曾经讲到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什么呀，他能够和野兽战斗。因为什么？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何必在以弗所和野兽战斗呢？那意思说保罗因为他里面有复活的主，他经历了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他能够和野兽战斗。保罗呀，在以弗所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这样的得胜。所以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了，虽然跟野兽同在，但是后面一句却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我想就是耶稣得胜以后，那当然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就能得到饱足，天使给他吃。所以耶稣没有变，耶稣完全得胜。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我们没有这个刻苦己心，我们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也没有好好的读经，没有把主的话真正藏在我们心里。所以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心中没有主的话，到了时候一定是失败。那我自己深深在失败当中就体会到这个经历。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糊涂？我想我这么糊涂啊，就是因为没有真理呢，没有主的话，所以就糊涂了，就跟从了，就随从了，就被异教之风摇动了，飘来飘去，就糊涂了，而且也软弱了。就是说明明知道，但是也不能得胜，因为不好好祷告。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给我们警醒祷告，让我们天天被主的话所充满，让我们刻苦己心。有的时候是需要禁食祷告，当你真正陷到试探里面的时候，需要禁食祷告，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得胜，才能够效法主耶稣，像主耶稣这样的得胜，这样的得胜。所以耶稣他出来工作之前，我们看看从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隐藏预备。虽然马可福音给我们介绍的不多，但是都是重点，只是耶稣幼年的时期的事情没有提，因为路加福音已经提过了。所以每一个四福音的作者讲到不同的方面， 合起来就是个完美的基督，完美的基督。所以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可以看，马可并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马可是谁，这个马可就是曾经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后来保罗不要他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开头出来传道，他又回去怕苦。但是呢，在保罗晚年的时候，保罗多次提到他，他是保罗亲密的同工。最后提摩太后书还要提到，要把马可带来。所以马可是有改变，说明马可呢也曾经是彼得，所以有人说他是马可福音，这个是充满了彼得的这个见证。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彼得的福音，也有一些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提到，他说论到我的儿子马可，所以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就好比提摩太是保罗的亲儿子一样，属灵的儿子，就说明马可跟彼得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所以呢他能写出这个关于主耶稣的这个事迹，主耶稣的这一个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书，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一开头就是讲的耶稣在第一个阶段，就是特别明显他实在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所以这一段叫做仆人的隐藏和预备。他整个的三十年他就是在家庭里做一个仆人，劳苦服侍，默默等候，真正在那里操练自己的忠心、殷勤、忍耐、怜悯、爱心各个方面，要爱弟弟、爱妹妹，要孝敬父母，怎样的劳苦，怎样的忠心，怎样的做仆人。所以在耶稣的这个前一个阶段，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他又是这样的隐藏自己。一个做仆人的一定要隐藏自己，所以在以赛亚书49章也提到，讲到仆人篇，他使我成为快刀，使我成为他口中的利剑，底下说什么呀？把我藏在他剑袋之中，藏在他手印之下。所以我求主给我们学会了谦卑，还要学会了隐藏，这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基督是做神的仆人，而且是奴仆的地位，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我最近好像在重读这个马可福音，心中很受感动，就觉得我们服侍主尤其我自己家庭呢是一个出身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更要学习做仆人。受服侍的太多，真正服侍人太少，所以这方面要操练。主耶稣是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劳苦忠心服侍。以后出来工作，从一章的十四节我们就不今天不提了今天不讲了，因为来不及。十四节以后耶稣出来工作，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出来工作，表明约翰的工作告一段落，耶稣就工作开始。约翰的工作是为耶稣开道路，铺平道路，当耶稣出来约翰就接受，约翰接受耶稣就出来。所以这就是一章的第十四节开始到十三节为止，就这一段里面，我希望大家我们也反复的思想我们也配合马太、路加、约翰其他福音书关于耶稣在预备的期间，在隐藏的期间的这些个其他的内容，更可以丰富，让我们知道耶稣在隐藏的阶段多么宝贵，他多么谦卑，他多么饥渴，他多么的积极的预备自己，积极的预备自己，积极的装备自己，甚至他的对问众人都稀奇，都惊讶，这么12岁的小孩子，这么样的对律法这么样的精通，因为他谦卑饥渴，一面听一面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榜样吗？虽然呢，耶稣幼年的事情，或者说30岁以前的事情很少，但是我想也值得我们，就有限的在福音书里提到的，就值得我们来学习。他这样的顺从，当他父母来找他以后，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以父母的事为念。他母亲说：“哎呀， 我和你爸爸找你，找了三天呢。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没有说道歉对不起，耶稣没有承认自己不对。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我看这个阶段我们值得好好的回忆每一句话，一个是一面听一面问，你看耶稣多谦卑。我们常常不懂就不懂了，根本从来也不问，一面听一面问，就我们一面读经一面有个寻求的心。当然我们彼此也可以相问，一同来研究主的话语，切心研究。那些律法师教法师可能有些根本行为也不怎么样，但耶稣就这么谦卑。因为耶稣教导门徒也是这么说，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你们要听，只是你们不要学他们的行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做，一面听一面问，而且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知道是多大的岁数啊？12岁就以父的事为念，就可见的这前30年他是怎样的，他没有出来，实际他是日日夜夜的在以父的事为念，一面尽人子的本分，一面以父的事为念预备自己，在生魂灵各个方面都操练预备自己，然后到了神的时候他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预备自己，不要嫌太长，不要嫌哎呀怎么主不差遣我们。耶稣是30岁才出来，前30年都没有出来，到了时候他一生的工作不过3年，不过3年，但是呢他却隐藏了30年。所以我们真是想到隐藏的工作是非常要紧，隐藏预备阶段，今天对你我来讲也是隐藏预备。求主给我们在生命上，在真理上，在各个方面都要隐藏预备，准备好自己，到了时候才受主的差遣，才能够做成主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被主的道充满？有没有被主的灵充满？有没有被主的爱所充满？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他出来蛮有能力，蛮有爱心，蛮有怜悯，都意念了经上的话。今天我们还是接着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是福音的中心，他怎样成为神的仆人，是一个仆人篇。这一位仆人我们看了第一段是讲到仆人的隐藏和预备，包括仆人的成长，仆人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是怎么出来传道，仆人的虚己接受约翰的洗礼，最后我们也看到了仆人是怎样的在旷野得胜试探，为了搭救我们他完全得胜，他得胜试探忍受试探，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试探，使我们也能够得胜试探。这是第一段里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仆人的隐藏和预备的阶段。到神的时候仆人就要出来工作，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30岁以后耶稣出来工作。所以第二大段就是仆人的工作和教训，就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查考仆人的工作和教训。马可福音就是从1章14节一直到10章为止，1章的14节一直到10章，整个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怎样的忠心劳苦卑微受苦啊，牺牲舍己怜爱，是这么一位仆人。在这个每一章先连接的时候都是看到他又到了这里，他又到了那里。比方说加百农，他到了加百农，后面又讲了又到了加百农，他进了会堂以后又替他又进了会堂。总而言之主耶稣的工作是连续的，是这样的忠心不懈一直不停止的在传天国的福音，在忙忙碌碌。所以这是真正是一个仆人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首先我们还要看一下腓立比书2章他是怎么做仆人。腓立比书第2章2章从第6节开始，我们再看一下，好像我们更 更进一步的明白和普通。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呢卑微。怎么卑微？他不以与神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他不是只是自高，住在天上与神同等为抢夺，而是什么？反倒虚极，卑微降世，所以他虚极。这个虚极就是最高的地位，他来到最低的地方，来到人间，这个最高最荣誉的最尊荣的，但是呢他来到地上，这样的虚极。这个虚极的意思就是他完全舍掉自己，不与神同等为抢夺，他离开天上，他受神的差遣，他甘心乐意顺服，虚极。本是什么神的形象，结果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不但是仆人呐，他是奴仆。奴仆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失去自己的自由，甘心做主人的仆人，做奴仆，卑微到底，而且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下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主耶稣从他出来，从他这个在家里面的顺服，隐藏预备的阶段的顺服，顺服父母，顺从到底，以后他又顺服卑微，顺服到接受约翰的洗礼，这都是顺服。接下来的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和耶稣工作，也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是他的顺服。特别看到仆人的顺服，做仆人做奴仆最要紧的谦卑顺服。以后接下来给我们看到他的受苦，他的忠心，他的劳累，他的殷勤，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的怜爱，这些个都是仆人特有的方面，叫我们实在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不完呢。所以说还有一段就是很要紧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好多段都是关于主耶稣，61章呢第一节，请大家一起念61章的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就这一节圣经，这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所以能够出来传福音，把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小字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贫穷的人。所以耶稣开头传道在加利利海边啊，都是贫穷，他收的门徒也是贫穷的，都是打鱼的出身，那贫穷的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为什么？因为这位仆人首先是被神所高，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在预备的阶段里，我们特别看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接着呢天开了，接着呢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后来就有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所以能够出去传道，传好信息给贫穷人，能够医好伤心的人，能够包括被掳的释放，是被囚的出监牢，叫人得到真正的释放自由，脱离罪恶，脱离病痛，脱离魔鬼的辖制。耶稣来传道就是叫人得释放，得自由。怎么能够呢？因为他身上有神的膏，膏油在他身上，神用膏膏他，他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开始工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仆人是要谦卑，是要劳苦，是要忠心，但是他身上有能力，他能够去医好伤心的人，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叫人得释放得自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神的灵和他同住同在，主的灵在他身上。以赛亚书11章也讲到，主的灵，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所以使他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灵，有谋略的灵，有能力的灵，有智慧的，有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他很有神的灵，他能够出来工作。另外呢，就是上次我们提的以赛亚书42章，也是我们要开始在这一段查经当中是不能缺少的一段的参考， 就是42章，主耶稣是怎样的是一个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仆人。这就是42章，我们看过，我们需要再看一下42章第1节到第4节。一节到四节，在这段讲到，看那我的仆人，神亲自在呼吁啊，我们要学习这位他的仆人，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耶稣出来工作，神扶持，神做他的后盾，神拣选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每一个仆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是神心里所喜悦的，因为他处处。”他合神心意，处处他满足神的心，他处处卑微到底，顺服神的旨意，是吧？所以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也是特别提到神的灵赐给他。他必将我将什么公理讲给外邦。下面就是耶稣的7个步，这7个步就是仆人的榜样，仆人的榜样。前3个步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上他的声音。不但是说在他隐藏预备的阶段，他是这样的隐藏自己，默默无声，尽人子的本分，在家庭里面尽孝道，在家庭里面做服侍，预备自己以后出来工作。现在我们开始讲到仆人的工作和教训里面，也是看到他处处都是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处处隐藏自己，严严的嘱咐人不要给他传名，不要给他说出去，不要给他传。所以他是这样的隐藏。接下来呢，就是这是第一点，他的谦卑隐藏。第二点就是他的舍己爱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又一个不，真诚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我们看耶稣所接触的人，所帮助的人，所救助的人，所医治的人，所拯救的人，所怜悯的人，都是困苦人，都好像是压伤的芦苇，是江残的灯火，他没有忽略一个，没有忽略一个，是吧？包括小孩子在内，主都是这样的怜悯担当，他都是赐福蒙，使他们蒙恩典。最后就是他不灰心不丧胆。那最后两点呢，是比较是在下一段讲到主耶稣被弃的那一段里面，耶稣到处传道，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被犹太人，被他自己本族的人，被自己家乡的人，被犹太人，甚至被他的门徒所弃绝。他也不灰心不丧胆，这说明他受苦忍耐，遵旨到底。所以他实在是一个神的仆人，也是我们的榜样。现在我们大家看1章14节开始，1章14节，这里说耶稣开始传道是在什么时候？是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有一个时间和背景。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这个时间呢，就是约翰的工作结束，约翰下监，约翰下监以后就没有出来，最后就是被砍头，放在把头被放在盘子里，被西律所杀。这是约翰的一个结局。约翰一生就是宣扬主，高举主，介绍主，最后呢，他是死在监牢里面。他这么忠心啊，传神的福音，传天国的道，悔改的道，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那约翰为什么下监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以后关于约翰的事还要提，第6章马可福音第6章还要提。但是6章的7节8节，大家听我读一下，我们就知道约翰为什么下监。6章的17、18两节，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约翰被拿，就因为西律王。西律王是为什么呢？为了他娶了他的弟弟的妻子，在西罗底，为这个缘故，把约翰抓到监牢里面，锁在监内。因为什么呢？下面就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就为这一句话，约翰是为真理而做见证。虽然西律是个大王，约翰不过是个平民，但是他没有因为你是个王我就不敢说你，他勇敢的当面的指责西律不对，你这样的婚姻是不对的，你这样就夺别人之妻是不合理的，就为这句话。所以借19节就说，于是西罗底就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 但是心里呢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约翰是为真理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时候到了，主耶稣要出来了，所以约翰的工作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是吧？所以他下监以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马太福音是说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因为耶稣是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是说从北部来到了南部，犹太的北面来到了南边，现在呢又退到北部去了。因为什么？因为约翰下在监里，耶稣就要隐藏的工作。他从约旦河那里，他受了洗以后，这个在旷野受过试探以后，他就来到了北方。加利利是在犹太的北部，就来到了加利利。马太福音说他就退到了加利利，因为希律王他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耶稣就退下来，就退到加利利。所以耶稣开头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加利利一带，加利利一带，加利利我们就包括好几个支派，拿弗他利、西布伦支派都是在拿撒利，都是在加利利这一带。当时是加利利省，耶稣在这里传神的福音，施洗约翰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也是传，你看第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耶稣所传的道。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也很清楚，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叫人要悔改。悔改的目的是接受基督，接受基督。现在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在传天国进了，就是神的国进了。马太福音神的国都是写的是天国，因为他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把天就是当作神，当作神，是吧？神的国进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来了，福音就来了，所以要信福音，悔改相信，这就是耶稣传的福音，所传的。下面我们特别看十五节呀，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这个和主耶稣的来是分不开的。请大家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和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四节五节就说明这个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保罗在加拉太书写得很清楚，是指主耶稣。我们现在一起念，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能做儿子的一份。
就是这两节。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就是神的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耶稣来到世上，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耶稣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完全照着律法的条例规矩把他献祭，这个来受隔离和一切的礼节，目的呢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律法以下的人不但是犹太人，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因为律法以下的人就是说，我们外邦人虽然不是直接的得到律法，但是也在罪恶之下，也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够遵行律法，所以呢我们也是受到这个罪恶的辖制。所以呢主耶稣来就是把律法以下的人要赎出来。所以日期满足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现在神的儿子已经来了，所以日期满了，日期满了，人们就要接受耶稣才能够赎罪，才能够蒙恩。神的国近了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来才带来神的国。所以耶稣为什么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用借着水和圣灵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就是这重生，重生就是进神的国。怎么进神的国？要重生，用水和圣灵，借着水和圣灵，也就是说接受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接受圣灵，使我们重生。所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约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耶稣就亲自来了，更是神的国近了。 神的国进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悔改信耶稣，神的国就进到人心中，你就得到神的国，你就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也讲到神的国在哪里，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里面，就在你们心里面。怎么在里面？借着圣灵重生，借着圣灵重生。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非常简单的神国的道，讲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那怎么样能得到呢？悔改，悔改就是说啊，彻底离开以前的一切的罪恶，离开罪恶，不但承认罪恶，而且离开罪恶，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就是要信他，信他，悔改相信就能得到，这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下面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就是这位神的仆人，他在世上短短的几年的功夫，他的工作是很有步骤、有计划的。第一点就是耶稣传道救人，这个从下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工作是什么？传道救人，就是传福音、教训人，还有救人，就是主耶稣不但传福音救人，而且医病赶鬼都是救人，这是耶稣工作的部分。第二部分工作是什么？就是在十六节到二十节给我们看到，就是拣选门徒，训练门徒，以后接着又是差遣使徒，做成他的工。耶稣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知道他在世上不多，日子不多，最后耶稣要钉十字架，成全救恩，耶稣就离开世上，就要升天了。复活以后，耶稣就升天了，留下的就是他所拣选的门徒，或者是十二个使徒，来建立教会，成为教会的根基，打福音和传遍天下，这是耶稣的这个计划目的。所以耶稣在世上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拣选门徒，训练门徒，接着就是差遣门徒。耶稣一路工作，一路就是造就门徒，培训门徒，耶稣实实在在是在培训他们。耶稣每一个所拣选的门徒只有一句话，来跟从我。耶稣的目的是怎么造就他们，门徒怎么来受训练，就是跟从主，来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妻子、环境、自己的事业，来跟从我，要跟从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耶稣开头招的门徒，马太、马可都是讲到耶稣开头招，还有路加福音也是讲招四个门徒，但是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更详细的告诉我们，耶稣开头招的一共是六个门徒，包括腓力和拿单业。拿单业就是三个福类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巴多罗买，在约翰福音讲的是叫拿单业，他有两个名字，是六个门徒。而且这些个门徒呢，多半开头是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就更看到了施洗约翰的宝贝，他不但是介绍基督，叫人们认识这一位在他以后来的比他还要大，而且他把他自己的门徒都带给耶稣，介绍给耶稣，以后做了耶稣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啊，非常清楚啊。当然马太、马可在这里都是说耶稣开头只是招了四个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两兄弟和雅各、约翰两兄弟。其实这次序呢，在约翰福音更清楚，耶稣开头是谁？是安德烈和另一个门徒，实际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借着他们，安德烈把自己的兄弟彼得又介绍给耶稣。约翰当然了，他更前面不提他，另一个门徒就是约翰又把自己的兄弟雅各介绍给门徒，给耶稣做门徒。以后又有谁？腓力，耶稣不是招腓力吗？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就不详细看，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腓力又介绍谁？拿单业给耶稣。以后这六个门徒就是耶稣开头招的六个门徒。再接着下来就是马太，耶稣在海边行走的时候，有海边有税官，所以耶稣就招了谁？招马太，税吏马太做耶稣的门徒。其他几个门徒耶稣怎么招的，圣经上没有详细告诉我们，没有详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实在是他非常的宝贝 这些个什么呀，他所拣选的门徒，为了叫他们跟随耶稣，一路上受耶稣的教诲、教训、训诲，跟着耶稣学许多应该学的功课，训练他们，让他们来跟随主，来接受主的教训。主耶稣也常考验他们啊，借着环境，借着风浪啊，借着神迹，借着各样的事情啊，比如说五饼二鱼的事情，这都是考验门徒。一面训练，一面还要有考试。耶稣亲自带领这些门徒，造就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耶稣尚且都要找接班人，所以今天的教会一代代的功能，我们实在是要看重青年的一代，要看重有接班人，要训练门徒，让他们跟随主，跟随主。我们现在看一下16节，耶稣正在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就是开头两个门徒，在海里做什么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所以可见的耶稣所说的门徒里有几个是有学问的，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使徒行传也提到，这些个就是无学问的小民，却是被主拣选，主看重他们。他们是以打鱼为生的，他们一生就是这个来是吧，天天在海里打交道，跟鱼打交道，他们蛮有经验是打鱼。但是耶稣就借着他们，就着他们的经验，打鱼的经验，耶稣叫他们以后要得人如鱼。所以你看耶稣都会拣选人，这些打鱼的人，他们一天在海边就是打鱼打鱼，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里下网那里下网，是不断的打鱼。打了鱼以后呢，他一面撒网，一面还要补网，然后再去打鱼。打鱼的组织忙忙碌碌，所以主呢，主让他们整个的改变，不再打鱼，原来是打鱼的这么一个事职业，以后呢，主让他们跟随主，就撇下这个职业，换成一个什么呀，得人的工作，得人，所以得人如鱼啊，像打鱼一样。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海里正在撒网，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们看耶稣怎么招门徒。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这么一句话，那包括两个意思吧。第一，来跟从我，每一个门徒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来，就是要出来。这个来什么意思？出来，这个来什么意思？撇下所有，这个来什么意思？离开你自己的一切，来是什么意思？放下自己的职业，来。第三呢，跟从我，跟从主耶稣。所以怎么做耶稣的门徒，马可他都有，路加福音说的更清楚。耶稣在路加福音9:23，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告诉你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就叫跟从主。那你怎么叫跟从呢？下面就是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还是这句，来跟从主。所以来跟从主的人就要舍己，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以后接着3年之久，耶稣训练他们，之后耶稣上十字架，门徒呢，耶稣当然要求门徒也要跟主，背起是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主，这就叫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底下18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呢，是两个立刻，这里呢18节和20节，一个立刻，一个随即啊，不是随即，随即是耶稣招呼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在那马太福音第几章的第4章18节和20节两节圣经，是耶稣两次招呼，一次是招彼得安德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结果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第二次耶稣又招呼雅各约翰，那这里也是接着就招另外两个门徒。招雅各约翰，耶稣还是这么样呼吁他们，这是爱的召唤，耶稣召唤让他们在天国里有份。那结果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也是这样，他们就立刻别了父亲啊，别了父亲，离开了船，他们就跟从了耶稣。 往前走，又见丁西比泰的儿子，这也是兄弟两个，前面是两个兄弟，后面也是两个兄弟，一个是彼得安德，当时叫西门，后来主耶稣给他改名叫彼得，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给他改名叫彼得。其实这个西门彼得不过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我们知道是这么个区别。彼得，所以接着呢就是雅各约翰，他们正在船上捕网，捕网也是为了撒网啊，忙碌的做工，天天在捕鱼，捕了鱼以后他们卖了钱，他们好养家，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啊，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召他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他们耶稣随地招呼他们，他们就这个就在原文跟那个立刻是一样的，就是立刻的意思，在这里不过翻译成为就，他们就是他们立刻就把父亲把共工人都留在船上，这里还加了个共工人，可见呢他们的这个打船的事业上还是很有一点兴旺的光景，所以还有共工人呢，不但自己打鱼，还有共工人帮着他打鱼，他们都撇下，结果就跟从耶稣去了。我们想想当初的这些门徒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力量能够立刻毫无顾虑啊，没有什么这个推迟，也没有单言，立刻就跟随那种，究竟什么原因？那这个我们大家要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等于补充了这一段，耶稣召这几个门徒，所以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所有跟从的主，是因为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五章详细的讲到耶稣这一段是怎么样的招门徒，他们怎么样就能够这样的舍弃一切，撇下了所有人来跟从耶稣。第五章开头是耶稣站在这个湖边，众人拥挤他，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了他的船，就讲道。讲完道以后，第四节大家开始看，第二节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讲完道，耶稣的现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招选门徒。耶稣怎么招选门徒？耶稣明明知道啊，这个西门这几个人呢，他们整夜都没打到鱼，耶稣是知道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耶稣的一个吩咐。第一西门就说了，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好啊，打鱼的人蛮有经验的人竟然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但是他说呢，他很勉强啊，说西门说这话就说明他好像很有理由，意思说你耶稣会讲道，你 不一定会打鱼，你有经验传福音，你不一定有经验来像我们似的打鱼，你叫我们把船开到水深处去就有用了，那意思是我们整夜都打不到一条鱼。是他们这个西门的话里面你看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呢因为你是父子，他依从你的话很勉强的呀，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听了耶稣的话，本来根本没有信心，说实在的这些打鱼我想一夜的功夫精疲力尽，听了耶稣讲道就算不错了，就在那边洗网，有的在洗网，你不灰心就算不错了，哎，很可能已经灰心丧胆了，怎么整夜都打不着鱼？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以打鱼为生，你说这多么艰难，是吧？但是怎么样？他说依从你的话，西北这么句话，是不是依从？因为夫子说的是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结果他们就下网了，真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所以这就是你听主的话，你就马上立刻就丰富起来。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啊？此时此刻，耶稣等于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因着主的话，因着听主的话，行主的话，他们转眼之间贫穷就变成富足，无有就变成了丰盛，一夜打不到一条鱼，结果怎么？他们就这样依从了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说跟随主啊，你最要紧，你要听主的话。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你转眼之间，你只要听他的话，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个鱼多到什么程度？网都差点破，但是没有破，险些裂开，就招呼那只船的同伴，就是雅各约翰的船了，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几只船呢？ 打鱼人很有聪明，一定是哪都去过了，怎么也打不到，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都打了，就是打不到。但是你听从主的话，第一是听从主的话，第二你要开到水深之处，还不够深。我们灵性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就浮浅的在这，就在海边水边，总会让你开到水深之处，深处会危险的。开到深处是你要多费力气，你要划船，你要多用点力气吧，是可能是危险的吧。你只要听主的话，所以信从是非常要紧，信从主话必见丰盛。所以西门彼得一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他怎么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什么叫看到自己是罪人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西门，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经验，靠着打鱼处这个来生活，你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自己很信任自己的人。但是呢，神主耶稣让他经历怎么也打不到一条鱼，这个时候听了主的话，这么大的果效，所以就看到自己是这样的污秽不洁，离开我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彼得真正的，这叫什么呀？叫做耶稣。所以我们平常看约翰福音21章，我们知道耶稣是用炭火对待这个七个，是这个重操旧业的七个门徒身上，特别是对到彼得身上。所以彼得三次答应主，要喂养主的小羊，要牧养主的羊。其实最开头的时候，耶稣招选他们的时候，也是用炭火对在他们头上。所以主是爱的呼召。所以我们如果不读这段，我们就说：哎呀，这么容易就立刻跟主了。也不是容易的，乃是他们经过挫折，他们经历主的爱，主的丰富。所以既然主一句话就能这么丰富，何必不跟主？何必为忧愁，忧愁自己的妻子儿子？何必生活忧虑？是，所以底下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所以几个门徒啊，四个门徒，是不是？耶稣就对西门说，大家念下面的话，一直到11节为止啊，一起念。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地跟从了耶稣。是这样的跟从的主，是什么力量？爱的力量。所以我说耶稣的呼召是爱的呼召。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经历到主说：我一句话你就能够转眼变丰富，你这一家人呢，几个月大概也吃不完，两船呢，两大船鱼啊，是吧？你何必发愁呢？而且这些鱼也代表人，你只要信从主，跟从主，主能够叫你得鱼如同得人，得人如同得鱼，得鱼一样。所以耶稣说不要怕，这个不要怕就是说到了这个四个门徒的心里面了。我们很愿意跟随耶稣，也听过耶稣讲道，耶稣一直在加利利海边讲道呢。是的，但是我们有妻子有儿女，彼得还有岳母呢，是啊，我们怎么跟主啊？一定有惧怕有担心，好像现在好多人一样，要跟随主第一个问题生活问题，信心道路跟不上去。耶稣说不要怕，就是不要担心，你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耶稣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什么都不要了，撇下什么所有地跟从了耶稣。感谢神呐、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开头怎么招门徒，怎么招的门徒，门徒是怎么样的撇下所有跟从主，是有这么一段补充在里面。跟从了耶稣，耶稣开头也选择他们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甘心乐意跟从了主，立刻跟从了耶稣，没有再没有惧怕，再没有顾虑，把父亲把故宫把船把家庭把一切都撇下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耶稣怎么招门徒，叫门徒跟从主。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跟从主，主怎么训练门徒，就叫门徒跟从主。什么叫跟从主？一步一趋的跟，耶稣在哪里我在哪里，这叫跟主。耶稣被藐视我在哪里，耶稣受苦我在哪里，耶稣到处奔跑我们也要跟随，不怕苦，不怕牺牲，不怕颠簸，不怕挨饿，不怕风浪，这叫跟从。 跟从，就是句句跟从主的话，因为他就是道，他处处教训人。跟从主就是跟主的话，这叫跟从主。跟从主就跟主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脚踪，每一个脚步，受苦的脚踪，贫穷的脚踪，被人误会，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撇弃，被人离弃，这样的脚踪，孤单的脚踪，我们要跟从他。他在哪里，我在哪里，这就叫跟从。耶稣就是这么训练门徒，所以这一段是耶稣开头当门徒。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又是付了整夜祷告的代价，选立十二个使徒，选十二个人。所以耶稣的门徒很多，耶稣的门徒很多。耶稣不是曾经吗，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曾经向五百个门徒显现，你就可见的耶稣在世上招了多少门徒，但是做使徒的只有十二个，是一直跟主的，其中犹大还是被撇掉，自己弃绝了主，所以耶稣招门徒是为了教会的需要，为将来教会的根基，为了建立教会，为了把福音传遍，所以耶稣要招门徒，招门徒一直要训练他们。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一节，耶稣开始出来工作。我们看耶稣怎么工作，开始这里告诉我们，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就是安慰之乡。耶稣在加百农是多次工作，在这里马可福音也提到，到了加百农，第二章又是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后面还有耶稣去加百农。可惜，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不少神迹，传了不少道，可惜加百农也是耶稣后来所说的加百农啊、格拉什啊、伯塞大呀，这几个最刚硬的城市。耶稣说他们所受的刑罚将来要比索多玛、俄摩拉、比特罗西顿还要厉害，就说他们还是唾弃了主。耶稣到处传道，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并不多，这说明犹太人的刚硬现在开头的我们就看到耶稣开始工作也是很轰轰烈烈的，但是后来给我们看到他们，耶稣是被他们弃绝，被他们弃绝，真正蒙恩还是不多。第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这也是耶稣习惯，走到哪里进会堂教训人，因为会堂里面都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耶稣在那里教训人。所以跟从主，你就要留意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在马可福音讲到耶稣的教训具体的内容很少，我们要留心的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最多。马可福音我们主要的留心耶稣的他的工作行踪，他的行踪，他的行动，说明他实在是一个仆人，他是风尘仆仆的遍地，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和一般人不一样不像文士，不像文士。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教训是有权柄，是有权柄，有能力，有权柄，所以大家很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他讲到跟一般人不一样，文士文质彬彬，头头是道，经节章节经文都懂，满腹经文，但是呢能说不能行，没有权柄。耶稣的教训不同，所以启示录里第一章讲到耶稣，他的口中有什么？有一把两刃的剑，这就说明他有权柄。为什么权柄？因为耶稣的口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口里有什么？有一把两刃的剑，那个刺透人心，那个刺透人，在启示录第二章3章讲刺透人肺腑心肠，所以有权柄，所以众人不得不稀奇。在以赛亚书第49章告诉我们，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如同什么？两刃的剑，如利剑，如快刀，如利剑。耶稣深深的藏在神里面，所以他一讲道就有能力，一出来就蛮有权柄，有能力，像快刀，像利剑。这是在以赛亚书49章2节，他是藏在剑袋之中，藏在神手印之下，所以随时出来就像一把快刀出来，像一把利剑一样，就这证明他是有能力有权柄。路加福音4章14节之后，耶稣出来传道蛮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这能力是哪里来的？圣灵，蛮有圣灵的能力，耶稣是主的灵把他浇灌，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是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能力。 的能力在哪里？因为他在年幼的时候就预备自己，他里面充满了经常的话，这也是能力的源头。里面没有主的话，大概讲了半天都是人的话，自己的话很多。他蛮有生灵的能力，他是被道充满，经常的话。所以耶稣每一次出来讲话都是讲的经上记着说经上的话，他是被灵充满，是蛮有能力蛮有权力，真是快刀利剑一样，不像文士一听就不一样。底下接着就讲的耶稣行神迹赶出污鬼，我们看23节，在会场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这个人是被污鬼附，不但鬼附，而且被污鬼的鬼所附。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鬼很怕耶稣，鬼认识主，但是鬼惧怕，鬼沾惊，他也信有这么一位耶稣存在，但是他从心里他不接受。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喊叫，耶稣呢却是责备他，让他不要说声，这更证明耶稣也隐藏自己，他甚至不要魔鬼来传他，魔鬼有时候也宣传，像保罗也是这样那一个被鬼附的人，一个女子也是这样在喊叫，保罗后来斥责他把鬼赶出去。乃是神的圣者，这个神的圣者都是大写，就说明是独一的那一位圣者。魔鬼知道，魔鬼虽然知道，他却是抵挡，他却是反对，他却是攻击，他却是误会，他根本不接受耶稣是那个独一的圣者，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责备他不要作声。两次提到啊，在34节末了也提到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耶稣拦阻人来宣扬他，耶稣也禁止鬼来宣扬他。耶稣都知道这都是魔鬼的诡计，要高抬耶稣，耶稣不要人高抬，耶稣隐藏自己，不许他做什么。耶稣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底下乌鬼将那人出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了。这又是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权柄在哪里？就是能够把鬼怎么样赶出去，鬼抽了那个人抽了一阵风，鬼就出来了。所以27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一位仆人呐、实在是又平凡又不平凡。所以我读了马克福音，我就觉得多么平凡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过是一个平出身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不平凡，平凡而又不平凡。他看到这个被污鬼所附的人多么可怜，他怜悯他，马上他就斥责这个污鬼，结果这个人就恢复了就好了。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没有不听从他。所以耶稣的权柄不但是表现在他在教训上，也表现在哪里？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赶出污鬼。所以赶鬼我这不是恩赐，在恩赐里没有赶鬼的恩赐，赶鬼是权柄。像马太福音10章也证明，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能够一并赶鬼，能够赶鬼。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有很多，有异病的恩赐，赶鬼是权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用权柄来赶鬼，权柄是神给的。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耶稣到处传福音。耶稣是一个谦卑隐藏的人，但是他的名声毕竟还是传开。所以你越要名声，你越不一定有真的名声，你不要名声，结果名声传开，加利利四方的人都知道了他。下面耶稣进了彼得的家彼得的家，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就是耶稣医好了西门的岳母，就是彼得的岳母。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可见的兄弟俩没有分家，西门、安德烈的家。但是这一个母亲是谁？是彼得的岳母，是彼得的岳母雅各、约翰也进去了。所以开头耶稣招的门徒一块，就是说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刚才在21节那里也是在英文圣经说，他们到了加利利到了这个加百农，21节那里 就说耶稣在哪里，他们就觉得多数人就是门徒们跟着耶稣。他病就发高烧啊，这不是普通的病，发高烧热病躺在那里。我们知道烧越发的高是越没有力气，全身都没有力气，躺在那里是不能起来。这个姊妹她是很会服侍人的，但是你得了热病的人你就不能服侍。当耶稣治好了他时，你看他就什么，他就服侍耶稣和门徒，他就服侍他。什么叫热病？按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这种是不正常的热心呐、啊，外面大方热心的，实际里面没力量，不能真正的服侍，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的这个热心。这种病是什么呢？你只能躺在那里，没有力气，不是真正的这个有力量来服侍主。所以有人告诉耶稣，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特别提到，在别的福音没有提，所以就更加告诉我们了。别人有病，我们有没有这么关心？把彼得岳母躺在那里正汗热病的事情告诉耶稣，这就是代表为人代祷，把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人代祷，告诉了耶稣，所以耶稣就进前了，就来医治彼得的岳母，告诉耶稣。我们常常别人有病与我无关，我们有没有这么关心？这个人不知道是谁，有人告诉了耶稣，我们要告诉耶稣，为人代祷，为人代求。耶稣就近前拉着他的手，有一个地方说是耶稣什么，有一个福音说耶稣斥责那个热病，是可见的，一面斥责热病，一面拉着他的手就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病也要斥责，可见的是有魔鬼的工作，耶稣斥责那病，结果他的热就退了。这个热病就是缠累他，这个热病就是死死的抓住他，使他躺在那里不能起来。所以热病一退他就起来了，立刻就怎么样，他就服侍他们。所以说得到医治的人呐、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恩呢、啊、回报，这就是一种回报。当你得到了医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立刻就要服侍耶稣。你有恩赐服侍，这就很好。每个人恩赐不同，这个姊妹的恩赐就是服侍，马上做菜，是不是炒菜做饭做各样的事情，服侍他们就是耶稣和门徒，就发挥了他的这个特长，就发挥了神给他的恩赐。所以需要热病退掉，有这个热病就是不正常，有温度不对，一般的温度超乎了一般的温度，这个人就不正常，就是浑身无力，所以需要主来斥责热病就好了。这是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下面说天晚日落的时候，就在当天，当天来讲耶稣已经够累的了，我们可以想象，是不是耶稣出来工作，这个开头呢耶稣教训门徒，一面教训又面斥责污鬼，以后呢又来到彼得的家里面治彼得的母亲的病。到了晚上了，按说应该休息了吧，没有，怎么样，天晚日落的时候，好嘛，这么多人都来找耶稣，有人带着，我们看有些人你非得带着他来，他根本不会自己来，这又是爱心的带导，爱心的帮助。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像这样的人他根本自己不会来，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不同的疾病，比如说有的人是瘫子，有人是瞎子，他也不会来见找耶稣，他看也看不见，或者是瘸腿的，你把他带到耶稣面，和被鬼附的都带来。来到哪里，大家看，来到耶稣跟前，你不要把他带到是灵医什么大会，带到什么某某人，带到耶稣跟前就最灵，就有果效。底下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你知道彼得的门前不得了了，合成人都来了，就形容这个人的多呀。耶稣治好了，耶稣没有拒绝所有困苦可怜的人，这就是仆人不辞劳苦，这样的舍己心，这样爱人，这样的怜悯人，忠心劳苦，所以耶稣就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他治好了许多孩子各样病的人，不同病人，又赶出许多鬼，而且不许鬼说话，禁止他讲话。你怎么奉承耶稣，怎么高举耶稣，耶稣也不需要你高举，不许他做声，因为鬼认识他，鬼都认识耶稣，是吧？所以耶稣是真正的，一面隐藏自己，一面大有果效，一面怜爱别人，帮助别人，牺牲。这是晚上的光景。下面次日早。 经里四福音里都提到，来到旷野，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见人，与父交通，在那里祷告，就这两个字。所以耶稣是传福音的工作，耶稣没有忽略祷告的工作。我们常常注重工作就不重祷告，现在没有工作啊，你祷告可能多一点，将来工作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耶稣一样啊，能够什么，天没有亮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这是耶稣也在 肉身当中，但是他这样的，他这样的不顾自己啊，他这样的知道请父是多么要紧。耶稣一切的能力都从父而来，耶稣从为什么要祷告，更明白神的旨意，更清楚神的旨意，每天该做的事情，他不随便随从人。从下面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正在祷告呢，西门和同伴追了来，所以耶稣在哪里门徒就找上去了，跑到旷野去追上来，追上来做什么，不是说一早起来跟耶稣一起祷告，不是，马上就注重工作。所以门徒的心里面注重工作的，就是，所以下面就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啊，意思说你怎么在这里这么安静啊，这么闲着呀，大家都找你啊，是不是呢？所以门徒的话里面就是工作要紧，主耶稣是什么要紧，亲近父更要紧，祷告更要紧，先祷告，先亲近神，祷告完了再去工作，而且不是随着人意工作，乃随着神旨工作。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非常感动，耶稣怎么回答，大家看看耶稣怎么回答。38节，39节，请大家一起念吧。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耶稣不是说，彼得呀，你很好啊，那么你叫我去，我现在祷告完了，我赶紧就去吧。耶稣说，完全跟彼得的意思是相反。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耶稣不但自己，而且带着门徒，我们，你们都得跟着主，不是随着自己意思，也不是随着信徒团团转。我们常常被人拉来拉去，这里需要，哪里都需要。所以工人不是随需要而工作，乃是随神旨而工作，做神的工人必须随着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知道，我不是说你们叫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啊，别出去到邻近的乡村，那可能这里也需要，但是耶稣需要往别处去，往别处去，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在哪里，就是在神旨意中。什么是那里，哪里是神的旨意，就是哪里，不是凭需要。那你要需要这里也还可以再接着治病啊，也可以啊，很多功能都是凭着需要，不是在神旨意中。所以在旧约里，在申命记12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献祭不要在自己看重的地方献，要在神所什么呀？神所选择他留名的地方，就是命定的旨意，命定的地方来献祭。在旧约里也是这么提醒我们，所以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是为神旨意而出来的。就是说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耶稣要走遍各地，所以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全地，加利利全省各地，许多城市，许多乡村，耶稣走遍，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工作一个行踪啊，不离开神的旨意。他一面殷勤的工作，他一面是忠心的祷告，清早就起来来亲近父神，他非常注重祷告的工作。有的时候上山去祷告，常常提到他独自去祷告，独自祷告，所以常常需要单独亲近主，与神灵交，明白父的旨意，做成父的工。底下我们再看40节到45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耶稣一直一个杂麻粉，这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但是呢，马可福音第1章就结束了，这一段就讲到了这一段。是马可福音比较简略，但是重要的都提到。马可福音我们开头介绍提到了所行的神迹最多，马可福音讲到耶稣行神迹一共有20个神迹，因为特别讲到耶稣的行踪嘛，他是怎样做一个仆人，到处医病赶鬼救人，讲到他的工作方面比较多， 律只有四个，神迹有二十个。所以这里又一个神迹，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可见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他认识主能够医治他，他有信心，他自己看到自己太可怜，他来求耶稣。其实长大麻风的很多都没有来，这个人来了，这是开头耶稣医治的。后来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同时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十个长大麻风都来求耶稣，耶稣都医治了他们，但是只有一个来跟，是撒玛利亚人。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是开头的时候长大麻风来求耶稣，向他跪下，他非常谦卑，跪下恳求啊，你若肯，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祷告要有信心，你若肯，这非常恳切的态度，必能叫我洁净，就是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洁净他。底下我们看耶稣什么态度，41节啊，42节大家念，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点看到仆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是蛮有慈心，蛮有慈心，而且他不顾自己。大麻风在旧约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是传染性的，是要隔离的，不能挨近，你不能摸，你根本不能碰他，不能挨。耶稣动了慈心，就束缚你的手来，他不怕伤，他不怕传染，就是这个爱的力量多么大。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耶稣不是说一句话，乃是伸手去摸他，更表明主的爱，主的怜悯，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就说这么一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因着这个长大麻风的信心，他的谦卑，他的恳求，也因着主的爱，主的慈心，结果呢，这个长大麻风的就洁净了。你看多么奇妙，大麻风立时就离开了他，他就洁净。洁净以后呢，大家看下面，这又是告诉我们仆人的谦卑隐藏。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耶稣是严严的什么呀，来提醒他，嘱咐他。这就是他不渲染不扬声，他不渲染不扬声。妈妈的意思，这个是大奇迹啊，给他留，给他传名不好吗？耶稣不要，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到，一面表示他谦卑隐藏，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到，他不要人宣传。所以耶稣严严的嘱咐，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不可告诉人，只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奉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对众人做证据。但是呢，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不来讲耶稣，耶稣怎么治的我，怎么治我，当不讲。那人出去倒说出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这个人不听啊，耶稣嘱咐他也不听，结果呢，叫耶稣后来以至于就不能够再明明的进城，不能进明明的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了，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救了他来。所以耶稣需要隐藏，以后耶稣不能明明，因为太显扬了，太显扬了，到处都讲耶稣。所以这一段不是吗？我们到这里为止，我们呢，这位仆人的隐藏卑微，他始终都是这样，他隐藏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耶稣不将自己交给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轻易随便把自己交给人，他不叫人来给他宣传。有人是巴不得给我登报宣传，主不是这样，主行了大奇迹，却是隐藏自己，严严的嘱咐，严严的嘱咐。所以我们就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对仆人，1节到13节讲到这位仆人的隐藏和预备的阶段，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怎样的谦卑，他这样的接受约翰的洗礼，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有天上的声音，天都开了。他在年幼的时候是怎样的成长，预备自己，积极的装备，就是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后他在旷野 得胜试探。这段马可福音讲的简单，但是也不能忽略，不能忽略耶稣三次得胜试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他进食祷告，又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有神的话充满，所以他得胜试探，为我们，为了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最后他出来工作啊，所以今天重点是讲了耶稣作为神的仆人他的工作和教训。这工作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叫人悔改信福音，他又是怎样的招门徒，这也是一个重点，招门徒，为了训练门徒将来好成为教会的根基，好吧，主的福音，主给他们传福音的使命能够承接下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遍地。所以耶稣就开始一开始出来就招门徒，操练门徒，训练门徒，造就门徒，预备门徒。后面又看到耶稣自己的教训和他的工作，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权力，但是又是这么谦卑，又是这么隐藏，又是这么满有神的爱，又是这样的动慈心，满有怜悯，他又是这样的注重祷告，这都是我们今天，我想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要学习，该学习的。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真正是做奴仆，有神的灵住在他身上，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呢，就是马太福音讲到这位仆人他开头出来传道的时候，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今天就接受啊，十二到十六我们一同念一下。耶稣开头出来传道啊，我们一同念。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个大光，所以以赛亚四十九章他是外邦人的光，他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开拓出来呢是在拿弗他利，西布伦拿弗他利沿海一带，约旦河外外邦人之地，因为那个时候加利利都是属于外邦，外邦的这个地，加利利地，所以坐在黑暗的百姓都看见了大光，主在哪里，哪里就有光照亮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多蒙苦，多狭制，不得自由，主耶稣来了，给他们带来光，带来自由，带来释放，有光发现照耀他们，他们是坐在死荫当中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耶稣出来工作，他的行踪目的什么，叫我们怎么样学习做仆人。我觉得我自己做仆人做的最不好啊，学习做仆人，在各个方面看到主耶稣实在是就是一个神的仆人，这么卑微受苦牺牲舍己，隐藏己追到底，顺服神的旨意，完全与父联合，他注重祷告就说明他是与父联合，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成效法耶稣，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已经读完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现在我们对于马可福音一开头我们还要有些补充。马可福音这一卷书它的中心节就是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卷书重点讲到基督是神的仆人，基督是神的仆人，不但是仆人，原文的意思他是奴仆，奴仆。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读马可福音，我想有两卷书是我们有两个地方的圣经是必须要深深领会啊，给我们解释了马可福音的中心，一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我们实在需要再重复的看一下，这六节到八 大姐就讲他基督是怎么样的降杯，怎么样的降杯，舍己虚己舍己。六节到八节是讲的他来到人间，他成为人子，他怎么样为我们舍命，卑微到底，最后是舍命成全了神的旨意。当然九节以后就讲的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被升为高，所以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的名是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是因为他六节到八节他是怎样的虚己，怎样的舍己。所以六节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与神原为一，他与神是同等啊，是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所以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当然他就是神，他与父合一的，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与父同享荣耀，有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形象，他就是神，是吧？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他不是永远就是基于这个地位，他乃是降卑，他舍弃了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这个享受和这个荣耀。那所以说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乃是什么，乃是甘心乐意把自己与神同等的那一个地位荣耀享受完全舍弃，而什么呢，而降卑，所以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就是他降卑，从高天来到人间。所以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目的就是为了救我们，降世，他道成肉身，他降世卑微，是个神，他却成了一个肉身，成了一个人子，所以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就是他如何的降卑，虚到这个程度，是神的形象，却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神的形象跟奴仆的形象怎么能够相比？天地之别，卑微到这个程度。他不是说我是一个王，那么我就是一个王，降生来到一个王宫里，成了一个王子，他乃是卑微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没有人接待，降生在马槽里面，奴仆的形象。所以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就会给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降卑为奴。为什么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要学习一下主怎么样成为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怎样的降卑奴仆的形象。马可福音整个的这一卷书里面，就看到主耶稣的形象，就成为一个仆人，这样的劳苦、忠心、殷勤、不懈，这样的卑微、舍己，去服侍人。所以这是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马可福音、四福音都给我们看了，耶稣自称为人子，其实他是神子，他可以自称为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很少这么提，他却提我是人子，成为人的样子，就成为人，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卑微到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他怎么卑微到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卑微到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卑微到他借着一个童女成为一个人降生在人间，是吧？自己卑微，而且卑微到什么呀？卑微到他一生的路都是一条受苦的路、服侍的路、被人藐视的路、被人看不起的路，卑微嘛，卑贱，被人唾弃、被人藐视、被人丢弃，是一个自己卑微，而且存心顺服。这个存心就代表他里面从心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旨意。耶稣的一生就顺服神旨意的一生，一直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就顺服到底。顺服到死的地步，顺服到上十字架，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是断气在十字架上。就这么短短的几节，就形容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人子，怎样的一位人子。所以读马可福音一定要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到五节，就是一个奴仆的形象，使他甘心乐意，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我们为我们怎么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如果不虚己，就不能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这个虚己不是一般的谦卑，乃是从高天来到人间，舍弃了与神同等的那个荣耀享受。 受地位，一切的一切完全舍弃来到人间。第二处圣经就是我们也读过了，以赛亚书42:1-4，这一段就被称为仆人篇。以赛亚书42:49-53:52的后面几节，13节开始是吧，一直到53章整章，这都是讲到在先知的预言里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预言中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仆人。他是君王是马太福音所形容的，他是仆人是马可福音所形容的。所以说四福音神界的四位作者比较全面的形容了这位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全面的形容，所以实在给我们看到实在太宝贝了。所以中心节就是10:45，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所以我们要学习主不是受人的服侍，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服侍太多，服侍肢体们，服侍人太少，要服侍，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就是也是服侍人，服侍人也是服侍神啊。我们服侍主，神都尊重我们是吧，我们跟随主要服侍主，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表现出来了，这样表现出来了。那这些书呢是马可福音书，讲到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就是这个福音，是保罗说我深深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罗马书1:2-4就告诉我们，讲到福音讲到神的儿子，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大卫的子孙，按照圣善的灵来说他从死里复活以神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这种福音。现在呢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我都反思想这个第一节，上次我觉得我自己来讲领会的中不够，现在更进一步的稍微明白一点，是讲了什么呢？第一节就是这个全书的一个题目，也可以说就是一个题目，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起头，就是说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这个耶稣基督是谁，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特别马可福音既然讲了耶稣是神的仆人，为什么第一句不是说神的仆人，乃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的福音，是他开创的福音，他也就是福音这个起头，不但是福音的中心，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更让我们看到这一位为仆的甚至降卑虚己成为奴仆形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儿子，他本是至高至上，是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万物主宰的这位神的儿子，多么荣耀，多么尊荣，是多么的至高至圣，是多么的这个在天上满有丰富尊荣享受一切。但是呢这位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舍己降卑成为人子的形象，所以才预备了这一个才底下才成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开创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就是福音的起头，而且他的福音的一个开始，那就是指着下面的话，下面的话。所以这个福音的起头啊，以前开头我们只是说耶稣是福音的起头，到底这个福音的起头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是福音的起头，好像我自己都没有领会到。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就更进一步明白，福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开头的创始的，他开创的福音，没有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福音。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开创福音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这个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方面可以讲到我们的神，他甘心，他舍弃自己的儿子，他爱世人，爱到把自己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首先我想看到神的爱，这里说神的儿子，但是他竟然来到人间为我们成功了福音，开创了福音，成就了这一个福音，说明神的爱，长阔高深， 实在是广大广阔，高深无比，爱到把儿子都给我们，而且这个儿子是他独生子，是他的爱子，他是神的儿子，竟然差遣他来到世上，就从我们这神方面来讲，他何等的爱我们，爱到他牺牲自己，自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这上帝给人类，人类人这个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方面就讲的耶稣的本身，既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为了预备这个福音，他必须来到人间，必须道成肉身。所以我看第一节就写明了神的那个无比的爱，所以我们要爱主，要明白主的爱。从第一节我们就明白，我们从四福音也都看见神的爱，不过从各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看的。那这一个福音书呢，就看到马可福音书特别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开创的福音，是福音的起头。那福音的起头是什么呢？第二节到十三节啊，我主要在分段上再更加的清楚一点。二节到十三节就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包括三件事，那就清楚一点了。包括三件事，上次我们提到了主耶稣在第一个阶段的他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前就是仆人的隐藏和预备阶段，隐藏和预备的阶段。那我们提到了四个方面，但是第一个方面他幼年的成长，马可福音没有提，没有提，在路加福音提比较详细的提，但是事情也并不是太多，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交代，说明耶稣是隐藏的阶段，只不过提到耶稣他的降生啊，他来到世上，他的父母怎么献祭啊，讲到西面和亚拿啊，见到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啊，讲到耶稣的降世的这些事，也讲到耶稣在十二岁他怎么去圣殿，怎么样的谦卑，一面学一面问，这样的专注在主的话上，积极的装备自己。那但是呢，在马可福音没讲，马可福音讲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是本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从二节到十三节讲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起头的意思就预备阶段，预备阶段。福音的起头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仆人啊，仆人的先锋啊，神预备了仆人的先锋，仆人要出来，但是有为他做先锋的，就是施洗约翰的预备。施洗约翰就是为仆人开道路啊，施洗约翰本身也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也是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开道路，预备道路，是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路。所以施洗约翰啊，这是第一个预备。那这个阶段呢，耶稣还是默默隐藏，默默隐藏啊，看不见他，他还是在家里尽孝尽本分，做一个人子，仆人的先锋。这个我们上次讲，不再重复。第二，福音的起头的第二是什么？就是九节，九节开始，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就是这位神的仆人的虚己受洗，他降卑到虚己一个程度，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叫人认罪悔改，为了预备接受耶稣。耶稣没有罪，更用不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他仍然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来是为了救罪人，所以他代表一切的罪人，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他尽主般的义，使得他更加的完美，使得他耶稣来到人间做到了无瑕无疵的地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备，这就是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耶稣受洗，耶稣受洗不是一般人的受洗，耶稣受洗发生了三件事：第一，天裂开；第二，圣灵降生；第三，天上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而且耶稣的受洗给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集中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成为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圣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叫人们都看得见，有形有体的，有形有相的，像鸽子一样。所以耶稣就是那样的谦顺柔和，像鸽一样啊。耶稣自己本身，这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见证，在这件事 神的心太满足了。耶稣这样的谦卑，虚己降卑，甚至谦卑到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约翰本来不肯给他施洗，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受我的洗呢？但是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接受了律法的一切，所以主耶稣的这样的行动，这样的卑微谦卑顺服，所以天都裂开，天都裂开、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福音的起头，这是福音的这个一开始有三个预备、啊、第一个预备是神预备施洗约翰做仆人的先锋，第二个预备就是神仆人自己本身这样的降卑受洗礼，同时水洗，同时也是圣灵降生。所以就还说呢，只有主耶稣正如施洗约翰最后所做的见证，那个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只有耶稣是用圣灵给施洗，因为耶稣自己是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一开头的时候仿佛鸽子降在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不是靠着约翰的洗礼，乃是靠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给我们施洗，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所说的、啊、所以接受圣灵的洗，这是第二个准备。第三个准备，耶稣要出来工作之前，福音的起头，什么起头？第三个就是耶稣得胜试探，被带到旷野、啊、这个我们不详细说了，耶稣在马太福音详细讲到，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当中40天他靠神得胜，因为圣灵充满他，他借着圣灵得胜，他借着经上的话得胜，他借着禁食祷告得胜。所以主耶稣第一他不变，他不为自己的利益，在旷野表示孤单无助，在饥饿当中表示肉体有需要，但是耶稣都不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非常恶毒的挑拨耶稣和神的关系，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把拿石头变成饼啊？就好像你这么饿，上帝也不管你吗？耶稣不接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耶稣真正得胜。耶稣出来工作，上帝要得胜试探，3次经过试探，完全得胜。耶稣的得胜是为我们的缘故，为了搭救我们一切受试探的人，因为我们都软弱，我们都受试探，耶稣得胜。又给我们做榜样，叫我们得胜。第一他不变，第二他不跳，第三他不败、啊、不变不跳不败，说明他完全拒绝。耶稣不为自己求，转眼之间功名都得到，他也不为自己去追求个人的意义、啊、怎么追求高，怎么追求名利、啊、耶稣更、啊、这个远远的这个断绝魔鬼的试探，耶稣唯独拜神、啊、所以就完全得胜，然后才开始马可福音1章14节。所以第一段就是1章1节到13节，耶稣仆人的耶和华仆人的隐藏和预备阶段，这一段也就是福音的起头。但是从更广义的来讲，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以说耶稣基督他的生死埋葬复活就是开创了福音。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灵前15章，保罗在简单的2节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讲明了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而这个福音就是包括耶稣的生死复活。我们请大家念，从2节念也可以啊，2节到4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若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2节就到此就不用念了啊。那这2节圣经很清楚，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既是福音的内容，也就是福音的起头。就是说有了耶稣这一生的经历，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不但是他医病赶鬼，各处传道救人，更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 成功了，这个救恩。所以这就是福音的起头，没有基督就没有福音，所以叫起头。他开了头，他就是这位创始者，他发明了救恩，他借着自己的牺牲舍己受辱受苦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就是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起头就告诉我们是他开头的，他开创的，借着什么？借着他自己为我们这样的降卑舍己，这样的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所以整卷的马可福音这分段我再次提一下，就是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已经提了，这就是仆人的隐藏预备段。然后呢，从十四节开始，应该说到十三章，到十三章整个这个这么多圣经里面，十几章的圣经里就讲到仆人的工作和教训。工作是比较多，所以有二十个神迹，耶稣一共行了二十个神迹。耶稣的讲道在马可福音比较少，你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耶稣的讲道特别多，耶稣的教训、耶稣的一些嘱咐勉励。但是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仆人是怎样的风尘仆仆，怎样的忠心劳苦啊，各处啊来做工，怎样的这个殷勤舍己，向神尽忠到底。所以十四节一直到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就是仆人的背弃，他顺服至死嘛，仆人的背弃，一直到死在十字架。十四到十五，仆人的背弃。十六章就是仆人的复活得荣。所以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的从第九节开始，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所以他真正是复活得荣。那这就是马可福音啊，我们再简单的补充几句啊，求主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一卷书啊，借着这一位神的仆人，使我们啊也要做一个牛，劳苦忠心。所以四福音是四个脸，也就是四活物的四个脸，把基督的这个整个形全面的给我们表彰出来。马可福音就是牛的脸，牛的脸。